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那好像有点久没更新，那跟燕玲也稍微隔了一点时间没见面，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如果有在听上一集的应该知道，我自己这边正在准备一个睡眠的线上课程，好，跟我的老师杨建明老师一起准备。那另外我们也在准备一本书，也是跟杨老师一起，所以这一两个月都在忙这件事情，尤其是这两个礼拜有点陷入那个教稿的巡回中。那因为合作的人是老师，所以 有点回到以前写论文的感觉，因为之前写论文的指导老师也是杨老师，就是在来来回回修改，不过就是为了让这个书更加的完整，之后大家可以敬请期待。那这一集上线的时候，我在猜书应该也接近上架了，课程也差不多接近上架了。那大家听我的声音应该也有觉得本来声音就已经有点沙哑了，好，今天的声音好像又更沙哑，好，没有错，因为这两个礼拜都在忙着校稿，甚至有时候弄到了凌晨，好，我很少到凌晨还在工作的，因为自己也知道睡前如果还在工作一定会让你的清醒系统拉高，那晚上有可能会睡不好。不过这一两个礼拜真的有点稍微影响到睡眠了。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身为睡眠的专家也会睡不好，好，那我相信这个应该蛮多人会感到兴趣的。那像燕玲跟我们都是身为睡眠的专家，我们也会睡不好吗？其实答案是会的。好，那但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观点是，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或者有些报章杂志采访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我通常会强调我们也会睡不好，但是我们会分享的对象都是希望大家有点基础了再来听这件事情，因为它稍微有点是治疗的中后期比较能够了解的。好，所以相信有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应该也都是追踪一段时间的，好，所以我们预设大家都有点基础，所以来听今天谈的这个概念应该会比较了解。好，那为什么专家也会睡不好，他需要一点基础呢？等一下会请燕玲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关于睡不好有一个叫做 3P 的 model， 好，来解释一可能为什么睡不好。那我们分享一下3P 是什么，那接下来再来谈为什么专家也会睡不好，但是我们却不担心，甚至等一下我再来分享一下，有时候我还蛮喜欢我睡不好的，所以代表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睡眠这件事情了。好，那所以我们就先请燕玲来谈一下这个睡眠的 3P model， 它指的是一个人失眠的整个发展的病程，好，从失眠的前面到失眠的发生到失眠的后面，它可以用三个 P 来解释。
好，那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所谓的 3P model， 它是由Spielman， 也是我们的指导教授杨建明杨老师的老师，所以我们有时候私下开玩笑就说那是我们的师公，
对，师公等级的。
对，Spielman 这个学者他其实当初提出了这个 3P model， 是让我们去看待在整个失眠发展的历程当中，何以一个人会走到所谓的慢性失眠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 3P 其实是因为它的英文字母开头通通都是 P， 然后简单先说一下这 3P 是哪三个。首先第一个是所谓的前置因子，第二个 P 是触发因子，第三个 P 是我们在讲的持续因子。接着跟大家来分享这三个因子底下它分别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会说在我们还没有失眠之前，每一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可能让我们容易失眠的因素，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前置因子。举例来说有什么呢？譬如说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焦虑的人，我只要遇到一点点事情可能那一个晚上我就会睡不好，或者是我可能就会翻来覆去比较久才睡得进去。那这种我们称它叫做一个前置的因子，原因是因为你先天可能就具有某一些的脆弱性，让你在面临一些状况的时候相对你会比较容易失眠。但它如果今天没有相关的第二个因子进来，也就是我们在讲的触发因子，不代表你一定会失眠，你只是具有那样的一个特质。所以紧张的人他一定要失眠吗？其实没有，而是多了一个所谓的触发因子的加入，也就是当他在面临一些压力，所以以我刚刚举的例子，个性上容易紧张的人他面临了一个压力状况底下， 譬如说隔天有一个重要的考试、重要的会面、重要的聚会等等的，那这个时候这些压力会让清醒系统瞬间的拉高，状况底下个体就有可能会经验到的叫做那个晚上在床上常常滚来滚去，睡不太进去，又或者睡着之后其实是睡不安稳，然后或者是我们在讲的常常是浅眠。好，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刚刚讲了叫做触发因子，也就是它是一个很明确会诱发你真正进到失眠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最常去询问病人的就是，诶，当时你开始经验到自己睡眠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或者事件？那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多多少少可以发现自己当时失眠有一个很明确的事件，譬如说常见的就是外在的工作压力，又或者离病。譬如说我最近有一个个案，他的失眠其实就是因为他罹癌，当他被医生宣判他罹患癌症的那一刻起，其实他就开始进到失眠的历程。那像刚刚嘉硕分享的，他这两周因为忙着在准备课程书籍的部分，那也让自己比较晚睡，这个时候我们会讲他其实是一个外在压力因素让我们的睡眠被迫好像得要往后挪，那这个时候压力的加剧有可能诱发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然后生病了，它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压力源，让我们的睡眠可能真的就因为这样进到所谓的失眠。不过通常一个人进到真正的失眠的时候，也就是触发因子进来让一个人失眠的时候，我们会讲这比较我们称它叫做急性的失眠，也就是它是在一个可预期的压力源底下我们才真的失眠的。那大部分的人呢会随着时间，也就是这个压力源没了，其实我们的睡眠就会再一次的回到稳定的阶段，所以它就不会出现我们待会要介绍的第三个 P， 也就是某一些因素让我的失眠一直持续下来的。所以在第二个 P 触发因子底下，其实它常见的是当它出现我们会开始经历到失眠，但我的失眠会不会变成是慢性化的，取决于有没有第三个所谓的持续因子进来。好，如果我今天没有持续因子的状况底下，急性失眠期随着压力过了，我们的睡眠就会再一次的回到稳定的状态。好，那什么时候会让我们的所谓的急性或我们在讲的短期性的失眠变成慢性长期化的失眠呢？大部分好，就会有看到第三个 P 的进入，也就是我们在讲的持续因子。持续因子在字面上的意义就在告诉我们某一些的因素让我的失眠持续下来。在临床上呢，比较常见的好，譬如说在失眠的病人里面，他们的想象是我之前每一天可能都要躺一个小时我才睡得着，为了让我自己可以在我期待的时间点睡着，所以他们就会很聪明的想到一个方法，叫做举例来说，如果我一定要11点睡着，可是我11点才上床，我通常就要躺到12点才睡着，为了达到11点睡着的目的，好，我们的病人就会很可爱做了一个举动，叫做那我的想象，我10点上床的话，躺了一个小时之后，其实我11点就睡得着。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我们称它叫做所谓的安全性行为 safety behavior， 也是个体预期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帮到我的，所以它叫安全性的一种行为模式。但是偏偏这个行为本身并不会帮助到我们改善睡眠问题。举我刚刚的例子，当个案提早10点上床的时候，多数他们的经验叫做原来我要躺更久，我的失眠变严重了，我可能要变两个小时后才睡得着。好，那这里面其实就是个体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举动，他让他的失眠更有机会延续下去。原因是因为先前我们在提所谓的刺激控制法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当个体在床上经验到越多的失眠睡不着， 我们的身体就会学习到在床上其实我就是得要失眠这么久，所以这件事情反而会诱发我们的失眠，它有可能会持续下去，再加上我们做了看似有效的行为，可是背后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睡不着睡不好的这些行为出现，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所谓的持续因子。那这些持续因子它就会让我们的失眠状况其实是一直被延续下去的，那时间一旦拉长之后，我们就会进到所谓的慢性长期化的失眠。所以当我们在临床上面在看待病人何以走到今天，其实我们脑袋都爱想的就是那在个案的身体里面他经验到这三批分别是哪些。然后我们这边先讲一下在临床上的治疗，大部分我们不太会去动前两个批，也就是前置因子跟触发因子。好，原因是因为个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慢性化的失眠了。好，那我们讲刚刚那个所谓的触发因子多数其实早就都不存在了，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做治疗的时候多数我们处理的其实是最后一个所谓的持续因子，针对这个部分去协助个案怎么去把他的持续失眠的这些相关因子把它去除掉，进而可以改善他的睡眠问题。所以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三 P 的架构跟概念。
好，那听燕你刚才讲应该发现其实也不简单，因为这个三 P 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说真的有时候蛮复杂。那我再多说明一下，刚才燕您最后有强调在我们所谓的临床上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主要的目标就是找到这些持续因子。那你可以想象持续因子一旦没有了，你就不会有长期慢性的这个失眠问题。那所以持续因子找到很重要。那持续因子通常刚才燕玲有提到一个概念是在这个为了让你的睡眠得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个安全性的一些相关行为。那有时候我也会这么解释持续因子，它是失眠之后就是你发生失眠之后出现的行为跟想法。好，例如刚刚说的我为了让我睡得更多一点或躺更多一点，所以我的行为是提早上床，我的想法可能是我希望我一觉到天亮，我希望我今天就不要吃药，我希望我可以控制我的睡眠。好，那所以当你失眠之后才出现了这些想法，它就可能会让你失眠长期持续下去。所以我们找到它以后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介入。好，那例如你可能因为睡不好开始产生的焦虑，那它就要做放松训练。你产生了过多的躺床，我们就要做睡眠限制法，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你有一些躺床但是你又做了一些行为，例如看电视看手机，我们就要做刺激控制法的介入。好，不管任何一个认知行为治疗的介入，它可能都是抓到这些持续因子。好，但持续因子你可以看到刚刚就分了两大项，你失眠之后产生的行为跟想法，所以顾名思义我们就要用认知行为治疗去改善。好，所以认知行为治疗它之所以叫认知跟行为治疗，其实也是因为持续因子都有这两块。好，所以稍微回到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治疗的全名，好，去跟这个持续因子做呼应。好，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可能听到现在发现三 P 这么重要，只要改善持续因子这个失眠就不会再发生，不会再存在。那但是这个三 P 其实又有点复杂，其实如果大家真的不懂，那再有点广告一下就可以去看书，因为书里面其实有很明显的图表。其实刚才在燕玲描述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很清楚这个三 P 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我们刚刚说我们施工发展这个三 P model 的时候它有个图表。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象当你没有失眠的时候，你的前置因子你的个性它其实很低的，它没有超过一个叫失眠的阈值，没有超过一条虚线。好，但是你的前置因子加上你的诱发的这个压力，好，就是你的触发因子，它就超过了那个失眠的线。好，那所以当你的压力慢慢消失就会低于那个线，但是为什么你会持续失眠，是因为第三个因子又持续的超过那条线。好，所以如果你看图会比较好理解了。所以第一个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是这本书它其实就是把一些理论很重要的理论放在书里面，但是我们设法用一些图表让大家懂这个理论。那你一旦懂这个理论，你就懂你为什么睡不好，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要怎么做治疗。好，所以其实书里面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谈的三 P 稍微把它具象化。 好，那接下来再来分享回到我们最前面的主题，为什么专家也会睡不好，但是我们不会那么担心。所以回到这个3P，我们一定也会有压力，那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也会在压力来的当下睡不好。好，所以就像我说，我这两个礼拜的确稍微睡得比较不好，好，因为闭上眼睛甚至都还在想我明天可能可以把那个书的某个段落修改得更好，某个图表修改得更好，所以你大脑其实停不下来，就会稍微干扰你的睡眠。可是我现在已经把稿叫出去了，那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压力了，所以我没有这个压力，我就会低于这个失眠的阈值，但是而且我不会有不好的认知行为的延伸，就是我是很遵守这些睡眠的一些行为或想法的，所以我没有持续因子产生。所以一旦在没有持续因子的情况之下，我的失眠就不会长期。好，所以为什么要讲三 P， 也延伸到我们刚刚说的专家都会睡不好，但是我们不会长期睡不好，因为我们一直维持很好的认知跟行为。好，那到底什么叫很好的认知行为？当然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谈，那就像我们说的书里面也有罗列出很多好的持续因子。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你有这些好的持续因子，你的睡眠就不会长期。所以我也会在治疗的中后期跟个案分享，你现在睡眠因为我们的治疗而改善了，但是先不讳言的跟你讲，你之后还是会失眠，但是如果你持续保持这些好的认知行为治疗的内容，你之后虽然会失眠，可是不会变成长期的睡眠问题。好，所以我才会说我们才会在中后期才跟个案讲这个概念，因为你说如果一开始治疗我们就跟个案讲你以后还是会继续失眠，个案就不信任你了嘛。或者你跟个案讲说哎，我们专家也会失眠，他也会觉得那你会失眠怎么可以来治疗我。好，但是其实在整个概念都清楚情况之下，专家也会失眠，但是不会长期。你愿意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睡眠习惯，你以后也不会长期失眠。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概念一样在书里面我们有设法去描述，因为我也希望这本书就是想要包山包海，把很多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都放进去。好，那在分享书里面谈这个3P的时候，除了分享失眠不会长期，好，也不会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刚才燕玲在谈的，一般来讲不得不说认知行为治疗就是先抓到持续因子把它改善。好，但是其实如果你要做长期的心理治疗，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动到你的潜质因子。好，那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的个性是比较容易焦虑要求完美，你的潜质因子就是稍微比较高一点，你很容易风吹草动你就失眠，因为你的基础比较高嘛，所以你因为一个小小压力有可能就超出了那个失眠的线。所以如果回到长期的心理治疗，我们把你的潜质因子、你的焦虑、你的要求完美、你的这些特质稍微降低一点，你的潜质因子变小了，你后来就可以承受含容比较大的压力。好，所以也许稍微不是那么大的压力，你可能还可以不会构成你的失眠。好，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再多谈这一部分，就是透过一些长期的心理治疗的处理，我们去改善你的潜质因子，这也会是一个方向。好，那所以其实三 P 还可以再做这些延伸。好，那再回到最前面，我刚才有说甚至有时候我还蛮期待我睡不好，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会分析我的睡不好，就像以前在长庚医院的时候，只要我睡不好我都会发现压力影响到我的睡眠，没有错，虽然睡眠后来就好了，但是我就会去看那个压力是什么，通常八九不离十都一定是跟接了太多的工作有关。好，那有可能是同时在医院接了很多的个案，或接了研究计划，或者正在评鉴，所以那些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而睡不好，所以我就会回到那我一定要把压力减少。好，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习惯要怎么减少压力，最简单就是先好好的休一个假，我就安排一趟旅行出个国，所以久而久之变成一个制约了，我一旦失眠我就会出国，所以我后来其实还蛮期待我的失眠，所以它成为一种我觉得像提醒一样，提醒你现在压力太大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好，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OK， 我接下来可能刚好圣诞节了，或者是要接近跨年了，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好，所以这也是因为失眠带来正面的结果。好，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我的睡不好的。
刚刚听嘉硕分享，然后我也想到就是原来其实我们蛮相似的。什么意思？其实应该是两周前，莫名突然有连续两天我的睡眠其实都不太好， 那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因为我在睡眠当中做了蛮可怕的梦境，那醒来之后其实我第一时间没有多想，可是那个当下我知道其实那个梦境让我整个清醒系统非常的高，所以我很难再睡回去了。那这时候其实我第一步做的事情是我先试着用我知道的这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可以赶快稳定我的情绪然后重新睡进去，但是等到事后就像刚刚嘉硕分享的，确实我好像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是我就开始去帮自己想叫做怎么了，为何我会突然连续两天这样，是不是有我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到的压力在影响着我。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会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一个部分，它真的就有机会让我们重新去好好的好重新感受体验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被我们忽略，可是它其实在背后一直影响着我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然后刚刚嘉硕分享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原来我们是这么相似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都会睡不好。好，但比较大的差别是我们身为可能睡眠管理的专家，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去找到为什么睡不好，甚至我们会知道怎么去调整。好，但回到如果是一般的民众要做到很快知道自己为什么睡不好，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好，不过其实我觉得你多去分析自己的睡眠，其实慢慢的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我自己也有一些临床个案到了治疗的比较尾声，甚至他有可能之后再遇到他，他也都会知道哦，我后面还是有睡不好，可是我可能可以比较快的找到解决的方法。那分享一个可能的这种后来我们又再遇到个案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会办一些团体治疗，有时候我们会邀请一些之前上过课的人来分享他之前上课的经验，有时候他就会在他们的分享中听到他们再把这些学会的东西用在之后可能比较短暂的失眠。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的成为自己的睡眠专家啦。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他就像我们说的有课程有书让你也可以学会自己疗愈自己。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课程用了一个词，就是有点像你可以成为自己的治疗师。好，治疗的治是自己的治，好，自己分析自己的睡眠问题，然后再去得到一些改善。好，那这个分析当然我们也用在书跟课程里面，我们就会在前面有一个自我分析的单元，我们透过一些问卷。好，那因为杨老师他在学校，然后他也是做过很多这种问卷信效度的专家，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很有办法分析你的睡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的一个问卷评量的一个工具。好，所以大家就可以透过这个工具找到你到底为什么睡不好，有可能就可以比较真的对症下药找到解决的方法。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咯。 OK， 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